曾国藩到江明视察，曾国荃列队迎接，众人上了轿，进了南京。晚上没人了，曾国荃在这陪着哥哥，门关上，哥俩掏心窝子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兄弟，你受的苦哥哥最了解呀，我发自内心我太心疼你了，不过兄弟，有些话哥哥得问你。哎，你在给我写的信里头你怎么说的？你说洪溺已死，洪秀全死了，有证据没？哥，我不明白，洪秀全死还有什么证据？哎，像洪秀全的这样的人得验明正身呢，光说死了，你看见了吗？我看见了吗？谁作证？倘若他们使用金蝉脱壳之计，洪秀全本就没死，诈死瞒名，找一个人替代，真洪秀全跑了，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。到了那时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向太后和皇上交代？能吗？不能啊！都那么说，都那么说不行，眼见为实，得验明正身呢。这事儿你干了吗？
没有。
哎呀，我认为没有必要，太有必要了。老九啊，你经验不足啊，马上把这事情落实，必须亲眼目睹，那才行呢。不见你可记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曾国荃就冒了汗了。哎呀，哥呀，你要不提这个事儿，我还真没拿他当回事儿。他死了就死了，不行。那哥，您的意思呢？我且问你，你审问李秀成和洪仁达了？审问了。拿了记录我看看。哎，拿来了，曾国藩看看。怎么李秀成这口供这么简单？没有话，他不说话呀。我怎么问他，他不言语，气得我拿锥子扎他，我拿刀拉他，这小子冥顽不化。这是洪仁达的口供，他说的很清啊，这不都有吗？埋在葵花树下，你为什么不去看去呢？是啊，我没注意到这点。哥，这不您来了吗？最好咱哥俩一块儿去，我陪着你，你去看看去。光咱哥俩不行，这种事情事关重大，必须叫很多很多人都在场，亲眼目睹，可作为见证。你找一些有身份的人，找影响的营官。另外我听说李鸿章派来常胜军带队的叫戈登。对啊，戈登，法国人，戈登啊。因为这洋人是两天前到的，把戈登也请来。洋人说话往往朝廷都相信，叫洋人也在场作证，把他请来。哎，当天晚上无话，第二天把洪仁达提上来了。洪仁达脸上肉又蹦上了，你想怎么又审讯呢？是吉是凶？曾国藩没说话，还是曾国荃问他：“我问你，你说洪秀全死，那经过都真的？真的。再说一遍。”他啪啪又说一遍，跟口供上一般不二。埋到哪？你知道？我知道啊。好，现在给你个立功的机会，领着我们去看看去。到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压着他，其他人坐着轿子赶奔天王宫。等到了天王宫，曾国藩一看呢，什么叫天王宫？一塌糊涂，一片瓦砾，太阳城也没了，金龙城也不见了，碎砖碎瓦，一片瓦砾，火还在着着，特别是西北那个地方火还挺旺。再一看这地方，好嘛，有上千的人，大部分是湘军，还有一部分是老百姓。 拿着耙子补了那砖头在那瞎飘瞎学嘛，可能在这捡羊捞呢。天王宫都是有钱的，你知哪个砖缝里雕刻珍珠，哪个地方漏了个金元宝，都想得这羊捞。曾国荃一看太不像话了，马上下令全撵走，封锁现场。曾国藩他们下了轿，刚一下轿，这天儿还不好，不好啊，烟云密布。曾国荃看了看，哥要下雨，没事没事，后头准备雨伞，因为这天就比较阴也比较凉。带着洪仁达往里走，洪仁达一看鼻子一酸，好像没哭了。曾几何时啊，数日前我还在这儿呢，金碧辉煌啊，眨眼之间一片废墟啊，哎呀都变样了，找不着了。你看有街道，原来整整齐齐哪挨哪，现在都没了，到这就懵了。到了玉园林，也就是玉林园，就是御花园的那么意思。天王宫就觉得没事，在这划划船纳纳凉，后宫的御花园。等到这一看水还有，其他的全不在了。哎呀，洪仁达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棵大桂树。哎呀，怎么变了呢？曾国荃一瞪眼，糊涂，你在这生活这些年你怎么找不着？九帅他变了，原来那房子也没了，我都找不着这标志了。这长找不着，我剐了你。哎，真找不着了，都变得树也没了，我现在找不着，这么大的地儿我哪找去？曾国藩一看呢，这急得都要哭了，不是说瞎话。不要哭，你想想当时还有什么人，你找不着有没有的人能找着的？
有，
好像黄三妹能找着，要能把黄三妹找来，那个女人脑袋特好使，记性非常非常强，当时安葬的时候她也在场，她亲手给我们老三穿的衣服，大概她能找着。黄三妹是什么人？黄三妹是我们老三最得意的宫女，她跟我们老三爷挺好，形影不离，所以样样的事情她都参与。这一乱也找不着这黄三妹，是死是活也不清楚。国荃呐，下令，无论如何找着黄三妹。是，统帅一下令，层层找，还真找着了。黄三妹落到哪儿去了？落到大将点字营营官李晨典，落到他的营盘了。这个李晨典是率部头一个攻进南京的，立有大功啊。曾国藩头一个向他请的功，皇上怎么奖励他不得而知，但这小子是著名的色鬼，进城之后抢金银财宝之外，就搜罗秀女，修罗漂亮姑娘，年轻的媳妇儿，在他这个营房里多了。黄三妹也被他抓起了。你想能服侍天王的女人哪有几个丑的，就在他营盘里头。九帅下了死命令，他不得不交出来，把黄三妹交出来了。哎，这三妹还真聪明，等到这儿了一看信王在这块呢，他就问找我什么事。洪仁达就说，三妹啊，你好好想想，老三埋到哪儿了，你不亲手给穿的衣服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没费劲儿找着了，树虽然没了。黄三妹一看，这不就在这儿吗？
对了，差不多大概是这儿，九帅就埋到这儿了。
挖，多少人挖？大家站在远处看着，人多好干活，敲镐齐动，嘁哧咔嚓嘁哧咔嚓，挖了四十多深，什么也没有。洪仁达冒汗了，
你记准了是这吗？
错不了，往下挖吧，可深了， 七嘎他再挖，挖下六十深去，哎，看着棺材盖了，然后把浮土弄下去，曾国藩也看了看，搭上来，棒小伙子二十多号，下下绳子去，两头使劲往上搭，好不容易把棺木抬出来了，抬到坑边，哪来的棺材？不是棺材，是一个大柜，一口大柜，这柜就放在地上的，这个大柜装人绰绰有余，盖子封得挺严，撬了半天没撬开，后来就得把它毁坏，拿斧子劈，把这柜子劈开，劈开之后众人围拢到近前，曾国荃、曾国藩、洋人戈登各营营官有影响的人物围了一大圈看着，往柜子里一看呢，呵，包得严严实实，上边盖着几层被，把锦被一层层的揭开，往里一看，躺着个人，看不着模样，包得挺严，外头这一层是黄缎的描龙绣凤的一床锦被，黄缎子揭下去往里一看，红缎子，红缎子的锦被揭下去再往里看，用白布包裹的，白布就是白绫子包的，把白绫子再撤掉，这才露出人来，国戏天王洪秀全仰面朝天在里头躺着，把洪秀全搭出来，搭出来看得清楚，众人围着看，洋人戈登一看洪秀全带的那个龙冠呢，掉到旁边了，这一折腾能不掉吗？露出秃脑门子，洪秀全死那时候头发都秃没了，其实还不到六十岁的人，至于的吗？自己糟蹋的，后边剩一点头发了，眼睛微闭，经过整容了，模样挺端详，哎，另外看看身上，穿的龙袍、金带、靴子，都看完了之后了，曾国藩问大伙儿：“各位，都看见没？来找指证，把洪仁达带过来了，他是不是洪秀全？说。”
老三呢、啊、老三呢、啊、你撒手不管了，我们受劳了罪了，哥哥我受劳罪了。
黄三妹也哭了，黄三妹跪到尸体的旁边，天王啊天王啊，黄三妹想起来了，洪秀全活的时候自己多得宠，不离身边左右，现在洪天王撒手这一不管，现在落到这些湘军的手里头，都不如妓女，都生不能求生，死不能投死，简直是左右为难呐、啊！现在活着就是鬼一样，想起往事心如刀绞，趴到洪秀全尸身上放声痛哭，又找了些人指证，千真万确，这就是洪秀全。曾国藩跟大伙说：“各位，咱们今天在场的都看见了，这就是韦密秋，洪秀全呐、啊，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啊，都看见了。那么在场的人，一会儿都签个名，把手印全摁上。你看这曾国藩办事有底呀、啊。”将来谁要告自己啊，洪秀全本来没死嘛，你怎么知道死了呢？没法说，这有这么些人给做见证，你说没死，大伙都在场呢，而且有亲人指证，这错得了吗？那个法国人戈登还看看，哦，拿了半天洪秀全是个老头子，哎，头发都没了，是个老头子，是这个模样，哎，还找了个画家，这外国女郎给这尸身还画了一幅画，画完了曾国荃看看，大哥行了吧，把一块臭肉值当的嘛，拉到江边 泼上茶油烧了得了，可以。大嫂，胡秀全多惨，可也火化了，火化跟火化不一样，翻尸倒骨给弄到江边去了，这么一折腾时间耽误长了，您说怪不怪？他们刚来的时候烟云四合，就像下雨，这么一折腾雨点下来了，下雨这样它不奇怪，这个雷声可太奇怪，咔啦咕咔啦，吓得曾国藩一抖了，大雨瓢泼，雷声动地，在场的人无不惊骇，赶紧钻进大轿去，快快走。上了轿的曾国藩这心还跳腾腾腾腾腾，哎呀，莫非这是天意乎？老天怎么这么动怒啊？难道为了一个伪天王生气了？这是象征着什么呢？他心跳个不停，回到公馆，好半天没缓过这口气儿。以后曾国荃来了，大哥，把您吓着了吧？这个雷声真有点怪事啊！过去了，别提了。哥，您好好歇着吧，太累了。明天您想干什么，我再陪着您。
不，
弟兄们浴血奋战都不知道累，我累什么？我不累。还有件大事我没办呢。哦，您今天晚上还不睡觉，还要办事？
对，
我要审问李秀成啊，那招成急呀、啊！你明天歇乏歇过来再问不行吗？到大堂上去，我陪着你审。
不，
就在这儿，这屋是您住的房间，另外也太小点了，这门也太小。我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命令把它装笼子里头了，那笼子太大，这门小进不来，所以说我觉着不合适。哈哈哈！老九啊，李秀成又不是老虎，你装在笼子里干什么？放出来吧！哎，我就在此处审讯，不必兴师动众，不必张扬，规模越小越好，就是你我兄弟二人。曾国荃一琢磨，大哥真有点绝活，他办事跟什么人都不一样。好吧，哥哥说话了，带李秀成压这来。一声令下，孤山倒，从笼子里头把李秀成放出来，有人压着，刀斧手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八名大汉，外头六个，里边俩，足能对付了李秀成，也不会发生意外，把他带进来。五花大绑，捆得结结实实的。曾国藩是居中而坐，手捻须髯看着。别看屋里头人少，灯可不少，锃明刷亮。曾国藩心说，我倒要看一看这李秀成长得什么模样。这个后期长毛的全靠着李秀成，号称天国柱石，一个陈玉成，一个李秀成。陈玉成死在黄州界首，就不用提了。这李秀成他有这么高的本事，指挥万马千军，跟我打了6年多的仗，我得看看他什么样。借灯光一看，李秀成个不高，比中等个还矮着一点，长得很瘦小，那小脸也挺窄，眉毛是一字眉，眼睛是细眼，你不注意看就像脸上画了两道一样，眼眶就塌进去了，五官端正，挺薄的嘴唇，稍微有点小黑胡，头发散乱，捆得结结实实的，额头挺宽。咱们说过，曾国藩会相面， 见着什么人他得仔细看一看，何况是李秀成。他半天没言语，就打量对面的忠王。哎呀，曾国藩心中暗想，就这么一个人就能顶天立地，他哪来的这么大的才气，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，哪来的这样的毅力呢？真叫人叹服啊。来呀、啊、松绑。哎，
大哥
别松绑。曾国荃不理解，这干嘛这么疼他还松绑？手下人赶紧遵命照办，绑绳解开，那家累的能好累吗？落到人家手里头了，李秀成就是活着就得了，早老了罪了。俩胳膊一旦给松开了，哎，下半身的绳子左一层右一层的全给解开了，就好像第二次得了生命一样，好半天血脉才活通了。李秀成活动活动四肢，往那一站，来人准备凳子让他坐下。
大哥
别说了，坐下。哎，特殊待遇，准备个凳子让李秀成坐下了。李秀成一来的时候准知没好事，他认为这是曾国荃审讯他，做好的思想准备了。曾国荃呢、啊、你不是问我，我什么都不说，上一次我就一言不发，叫我说可以，我骂你一顿我才痛快，我狠劲骂你。但一看变了，曾国荃在侧坐坐着，正坐一个老头，他一瞅曾国藩，你说面对面见过吗？没有。那怎么知道是曾国藩？服装那还看不出来，气质，而且别人形容的时候跟他讲过曾国藩什么样什么样，他一看对上号了，心里就一动，哦，曾剃头来了。哎，没想到对自己特殊的待遇，先松绑后赐座。李秀成心里说话，干嘛曾剃头想收买我？嘿嘿，背不住，官断十条路，我看我怎样答对，不卑不亢往这一坐。曾国藩点了点头，是继续审问。